在这里说这个德行是什么，一些德行有什么价值，有什么用场，为什么要讲究德行，德行对我们有什么价值，这样有什么利益，这是第一个我们应该认识的。那么如果我们认识了这个德行对我们的利益非常殊胜的好处，进一步呢，那么这个德行怎么来的，这样这个两点呢，在小经上面就是说德之本，然后呢教属生，所以他其他的并没有说那个德的利，然后呢这个如何升起，这个温习的时候我们再好好的把它深入的检讨，尤其将来我们呢继续的学下去，自己会学到，然后呢这个要想真正学到的话，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几种形式，但是如果弄不好的话，学不到，不但学不到，而且会走上岔路，越走越远。所以在这里一开头的时候就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像我刚才已经问题提出来，那个德有什么好处呢？反过来说，这个没有德那有什么坏处呢？有什么缺点？这一点呢，我想随便请一位同学随便来，那个要老同学来简单的叙述一下。你们哪一位同学愿意简单的叙述一下？哪一位？当然如果新同学你们有这个概念，你们也可以来毛遂自荐，说哦，我或者想象或者我了解，你们也可以说。这个德字啊，我们中国人寻古，就是说专门在文字上面用功，也就是说很严密的说明这个德的特征的时候，德就得到的德，一个是道德的德，说德者德也，这个道德的德啊，就是得到，得到是什么？现在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得到，哎，今天我早晨吃一个好吃东西，然后今天早晨人家寄给我一样东西，我捡到一个什么东西，我看见一个什么东西，这都是我们的所以得到，就物质上的得到，还精神上的东西，乃至于说比如说在我们随便的开人家这个玩笑，人家上了当啊，自己觉得好高兴，好像自己自鸣得意。那么这种算不算得呢？透过儒家，那是我们中国传统跟佛法告诉我们，不是，这不是得。这样，这个是损失，对我们有害的。对我们有害的。那在这个地方呢，现在那个德，或者简单的要拿佛法的定义来说，你了解的佛法的内涵，回过头去看，那我们中国传统的讲那个德，心理上就比较清楚了。任何一件事情， 或者是外面的时候你得到这个东西，或者里边的你精神上的是能够啊有一种啊圣的领受。当这种外面的东西现起的时候，你心里上面也是不是会有一种很好的感觉？比如说对诸位来说，假定是你欢喜吃的，这个是外面的东西，可是放在这里你觉得啊、哦、好欢喜，吃的也很高兴，这样好玩的你想要的东西，虽然是物质上的东西，这个物质上的东西是不是给你精神上面会引发你很欢喜，是这个人的心情精神会受了这个物质的影响，所以间接外面东西对我们有影响。然后呢，这就在其他的所谓色声香味触法样样都是如此。所以这些东西反正引发从外面进而引发你内心的话，它内心上面升起来这种心理的状态，如果这个心理的状态使得你呀产生很安宁很祥和，安宁跟祥和知道不知道？这样比如说好吃东西你吃，然后你就吃到后来都觉得肚子胀得要命，安宁不安宁，祥和不祥和，然后到你生病了，然后你开人家玩笑，你自己觉得神不知鬼不觉死，然后呢人家很痛苦，你自己祥和不祥和，安宁不安宁。现在我们世界上面有太多的东西，小偷用种种不法的行为赚了钱骗了东西，你说心里祥和不祥和，安宁不安宁。不要讲有因果先不谈，就是不谈因果已经这个样，而更进一步如果我们了解因果的特征的话，那将来是无尽无穷无尽的苦的果报，这个到底你得到了还是失去了，你得到一点点，失去是无穷无尽，不是这个，不是的，得的特征是吧，这样东西当你现起的时候，眼前是你内心当中会很祥和很宁静，将来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好处，然后呢这样的行为叫做得，因传统呢我们称它为道德或者叫功德，就是这个它的一个特征就在这里。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好好的想想的学这个藏文，现在老同学都知道啊，觉得我们的资粮不够，你也可以称它为资粮，进一步来说就是我们以前借的不够，功德不够，因为功德不够所以很多条件都不具足，所以他那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德怎么来的？换句话说，既然是有殊胜的利益，然后呢没欠缺这个东西的话，那就有很大的害处，我们要什么东西都得不到，非常痛苦。那怎么才能够啊得到这东西呢？这东西不会天上掉下来，也不会自然而然它会到那时就是好到那时就长大了，那你就会做的，这个不会。我就在这里除了中国人传统讲很讲究啊，说像你们背三字经啊，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然后呢最后是又不学老何为，如果年轻的时候不学的时候老了来不及了，没有用了，这样那都是特别的说明，真正重要的要学，你肯学，有很多人肯学没人教很可惜啊， 有人叫而不肯学，那是更糟糕。所以这个中国人传统处处地方都讲明这个。现在这里呢，我告诉你们一个西方人的很有名剧作，很有名的故事。这个一个瑞典人叫斯威登堡，那海伦凯勒非常推崇这个人，这个人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这个你们看过《我的信仰》，看过海伦凯勒《我的信仰》这本书，就晓得这个人在欧洲前两个世纪当中，那是非常杰出的一个了不起的人。这个人还妙到什么程度呢？那西方根本没有佛法，可是这个人呢，他能够预见，他说他的心很光明，能够见天外之天。在那个前世今生还是来生上面还引了他们一段话，对吧？是来生是吧？来生，你看可想知这种人，你仔细看就是化缘会上的佛菩萨才会这么高的成就。这是个瑞典人叫斯威登堡，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啊，这脑筋之好太杰出了，所以没多久念书，不管跑到哪里。他那个一马当先，那个后面的人遥怎么遥远的跟不上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出现的，这么决定的，天分这么高的一个人，天分又高，家庭背景又好，自己也肯用功，这样，所以很快他就变成很成名的一个名人。他也不想做官，他真的把他一生的本事愿意贡献出来。就这个在瑞典最受人尊敬的就是叫王家的什么一个学会，他也被选在这个里边。有一次那个国王他乡下一个别墅，他正好住在那个国王的别墅里边，那国王看见了好高兴，他当然晓得这个人是国内绝少数的最了不起的一个学者。然后那天一起在那个院子里散步，他正在除草，就这样。那这个国王啊，他就讲什么呢？讲那个教育的事情。他怎么讲啊？他说啊，哎，这个对那些啊，就这个教育那些事情啊，也不要大家好像很认真。那个小孩子们长大了，然后呢，还有那个花什么等等啊，那自己长大了。他主要的意思，那段话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那个小孩子长大了，他自己慢慢的会晓得怎么去改的。哎，就是这样。现在很多西方人这个概念，我在美国经常都看见这种状态，就是你让他长大了就知道了。那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当中，但是斯威登堡他不是，他跟中国的儒家很相似，他很重视那个教育。可是他对方是国王啊，那国王这样讲的话，你又不能跟他争呢，所以他也没什么啊。这国王滔滔不绝，哦，他是长篇大论，他有他的道理。那么所谓的嘛，但这个人真了不起，晓得这个人对方的身份很多条件没办法给他讲理的，不像我们现在看见大家身份高低差不多，你有你的理由，他有他的理由，两个人就争，互相的争辩起来了。再不然像我们将来学了这个辩经，互相的辩论辩经，他没有这个条件，也不开口。那么正好那天呢，他两个跟国王两个一起啊，弄那个这个整理那个小小的花圃啊，就是种花，那事情就过去了。事情过去了以后啊，那个斯威登堡那这个人真了不起，哎呀，他不晓得是到底有意无意，我也不知道。那个故事上面他这么说，过了几个月以后啊，他那可以跟国王一起共同的陪着那个园地啊，那斯威登堡他国王后来就到，因为他偶然呢、啊、到乡下到别墅里边呢轻松一下。那国王你看多忙啊，那回去了。又过了很久一段时候，他又来了。又来，他发现呢，这个早一些时候跟斯威登堡一起在 别墅里面真理那个庭园呐、啊，没人管了、啊，都是长的野草。那种下去的话，如果你们看，如果都长的野草，那个种下去的花长得出来吧？根本长不出来，就是长得出来，长得一塌糊涂。那天那个这个国王看见了，就跑进来一看，大发雷霆，我自己种的东西怎么你们不管呢、啊？正好那个所谓的宝在这地方看见了，又过来了。他就说：“国王陛下，那就对国王那个，你不是说你让他去，他长大了就自己行的吗？那现在你让他去长出来的结果就这个样。这个故事表你们懂不懂？现在进一步来看，然后你们自己看，如果。”让你们自己来的话，你们希望什么？你们说，睡觉你们要的是不是这样？好吃东西要吃的，不好吃东西给别人吃。做事情最好不要做，然后呢，看别人这人开人家玩笑，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你希望做的？你们哦。你想玩，然后呢，人家烧了饭给你吃，不好吃东西给别人吃，好吃东西嘛烧好了给你吃，有这样事情吗？你们说呢？这些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假定今天你们不跑到这地方来，这个对我们没用。西方人倒真的，你不要去管他，他将来长大了，他倒会很认真的去做事情。事实也是有这种情况产生的。那为什么西方人会有，我们为什么没有？等到你将来长大了以后，现在父母跑到比如这地方来，法师带你们，将来长大了。就算你不管父母，父母还能不能等到你死养老了，父母一天到晚去忙了赚了钱来养你，有没有这个可能？你们说，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我来随便凑个钱，或者你们自己想，没有，有没有人说有的？我想大概都不会吧。如果真的像样一点的，我们长大了，我小的时候都要孝顺父母，不要说长大了。那请问将来长大了，父母年纪老了，父母死了，你如果不做事情，你做乞丐，这样再不然的话，你自己要不要拼命呢？是西方社会本来是针对一个社会的社会，针对物质的。物欲贪的时候来不及了，跑得去。万一来不及做小工，来得及他那是拼命去干。然后呢，所以社会上面种种的坏事情他都做出来了，为非作歹的事情他也投机取巧啊。啊，这个特征就这样，他是追求物质，所以这种社会引到的最后的结果就把人带到出生这条路上去。他可以不一定讲那个教育，他本来教育也就是告诉你，哎，你怎么将来赚钱了。你这样赚的话，这样一块钱，他这样赚可以赚五块钱喽，他那这样赚的话可以赚多少很多钱喽，会忙这套东西。他对我们这个真正的伦理道德，刚才我们说那个德，他是不太注重的。现在，在物质没有发展之前，那个西方一样的很重视这一点，一样很重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稍微早一点的人，这些人身上看得见。所以像斯威登堡等等的话，都是他是十八世纪的人，离开现在200多年，这种人还是维持西方人这种道德概念。所以说你真正要想认识了这个道德的特别的意义，然后你要去学的话，那这从小真正要跟师长学，那时候就最主要的原因呢。如果说我们拿儒家来说，克己复礼， 佛法是完全一样的。我是什么？实际上佛法尤其说的特殊，这是说生的邪气，邪气恶邪养成功的。我们最主要的这一次呢，真的要把它净化这个东西。那么目前为了我们对你们诸位来说，我们希望能够啊学最圆满的最好的佛法，所以要使用很多运用的工具。那时候再谈到要学藏文，但是我们的究竟目标在这个地方，这一点第一步我们要认识的。认识了以后进一步来说，对呀，那也许我们说，那我们到那时候学会了藏文，学会了佛法，那到那时候改不就很好吗？可在这里有一些问题来了。如果说你不现在一步一步改过来，你随身都养成过这样的习气，到那天一天你改得过来吧？改不过来，这是个很实在的问题。我昨天跟你们说的，我在讲堂那个事情，花了两年多的时候，那段时候我一直住在讲堂，尽管我到美国去，去不了几个月一定回来，那他们的心目当中，哦，那师傅去了也没多久要回来了，谁也不敢动，不能动，又不是我定的，如果我定的那没什么用，反正我到哪里都是佛，既然我们学佛，佛告诉我们的共通的特征，要么你不学佛，既然学佛的话，那个原则我们谁都不能动。所以我那段时候在讲堂都不会改，后来离开了，离开了没多久，那我又不再去了啊，完全恢复老样子，哇，做好多菜，有很多人比较自爱一点的，他平均的每一样东西吃，有很多人不自爱的，我要吃，我拼命吃，我不要吃的不管他，那这种人叫跑到那地方叫人人讨厌，就这样。我们跑到如果说一两个人还可以，如果这个团体当中大家都是一样的，那你怎么办呢？我们这地方不是打架了，说起来是修行的，所以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功了，不容易改，是吃。然后呢，睡。那比如说，这个也是，那个睡午睡啊，这世界上大概像我们台湾这样的很少。台湾是明文规定的，鼓励大家从小学生念书的时候要睡午睡。我那天不要听谁讲的，啊，说这里还有个午睡的，那个的确在其他的国家大概很少，我不敢说没有啊。至少我说看见的那些地方，就是跑到香港去，我在那个香港，那个这里有两位法师香港来的，香港也没有午睡啊，对吧，香港就是没午睡的，通常我们在那里他们忙，哎，吃过了午饭了，中间休息一下，他马上去办事情。日本人来了以后说什么还有午睡啊，他根本不晓得午睡是这么一件事情。到美国，同样的这么大的地方，到加拿大，我所晓得的欧洲，然后呢我又到过印度，我又到过曼谷，我这地方都没看见人家是叫还有个午睡。那么现在不管了，这个习惯，尽管现在世界上面都很少人要午睡，可是你们养成的习惯了，是中午逼着你们只好不睡，再不然有兴趣的是不睡，如果放下来一睡一睡在那里的话，哇，那怎么叫也叫不起来，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很辛苦啊？那也就是说一旦养成了习惯，要改过那个习惯很难，它并不是天生就是如此的。假如天生如此的话，世界上面四十几亿人口，我们台湾的人口只有2000多万呢，那四十几亿人口他怎么过日子啊？那不是不合理吗？你说对不对？那事实告诉我们，一旦那个习气养成功了，你再要改你很难了。再说我们现在讲话，其实这个讲话还不是习气啊。假如我们从小长得印度人，长得西藏人的话，我们不会说这里的我们中国话，我们的习惯的就是我们的话，要想讲他的话就是改不过来。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这个特点？ 所以平常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都养着我们说生死轮回当中的恶的东西，所以原则上面的最好的时候小的时候开始要去改，要去改呢一定要什么，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去引导。所以这个教之所有圣也，我们无始以来的这个习气都是跟德相反的，都是色不是德，看起来表面上面好像是，实际上真正的就是最大的损失最痛苦的事情，或者佛法里干脆叫恶业染业轮回生死之业。真正的德一定是善的，一定是净的，那么这个东西没人教学不会的，但是别人要教，如果你不听人家能不能教你啊，教你我就这么不理他。那天下只有一种人可以，父母，父母的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如此。还有世间再找不到了，世间当然父母找的师长，那师长觉得哎，那受了父母的委托我愿意教，可是如果这个学生很调皮的话他也教也教不来，那最后就对我这个事情不能，我就不干了。那出世间的佛法菩萨这个了不起，他在真正的心目当中要救我们，不管你怎么样他是用种种方法来教我们。但是假定说老师来教我们我们不听，你也没法教他，那必须要听。所以从小在家庭当中养成孝弟啊，真是随身的自己。而且孝弟还有一个特征，处处要带别人想，带别人着想，所以一个人的真正重心就是这样。儒家的真正的基本精神，佛法更是在这个基础上面才能够谈得到更深更广。所以孝经上面讲德之本，教之所有圣，这个理念诸位不要把它看成讲一个道理，如果讲一个道理你就错了，我也在这白浪费时间。你可以不爱惜你的时间，马马虎虎的一辈子过个畜生，我不愿意，我哪有这么闲工夫来跟你们说这些事情。这个我在这里要跟诸位各位同学，所以你们以后要小心自己，要自爱，最后呢真的受用的还是你自己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以后啊真正学的重点，我在这提醒大家的问些这个小经的。就早一阵子本来我们讲戒心，这个静心戒观法，那个静心戒观没有别的，实际上就是讲佛菩萨告诉我们这道理，怎么样拿这个道理呀、来净化我们的内心。从他的这一点来看是一样的，不过呢程度深浅不同而已。那以后呢原则上面呢一天，那明天呢再讲一段，后天呢就像这样，当我们消化过程当中啊，渐渐的把它在日常生活当中运用，你们各位同学呢在切磋琢磨当中啊，互相把它改善。好，现在请大家合掌回向。